诸位大德，大家晚安。请各位翻到我们科判表140页。上次我们是讲到仙道，那么仙道是从人不依正觉修三摩地，别修妄想妄念，纯想故行，由于山林人不能及处，有十种仙。就是仙道的是从人来修的，那么他也修三摩地，也修定，但是呢不是依照正觉啊，佛教的这个那是正觉，别修妄念，那纯想故行。这个仙道的总的来说就是要长生不老。这个故行的意思就是要让我们这个身体要长久的这个稳固，不会老。纯想就是仙道的，他们的是没有这个人间这种欲望，那只是从思想上修啊，修定。那么像道所修的很多都是属于仙道，他们也具有五通，他们的思想就认为我们的身体啊能够保持的越久越好，那在人生呢谁不愿意长寿呢？我们所谓的啊，富贵寿考啊，长命百岁，没有人不愿意的。那仙道认为，身体能够保持的越久，越健康，那么这是他一直要追求的。那么下面它分了几种的，我们上次已经提过的，像有地行仙、飞行仙、游行仙、空行仙、天行仙等等。那么这些啊，就是靠着什么东西呢？像第一个地行仙，坚固福二啊，十道圆成，就是古时候这个讲到金丹派啊，金丹。那我们听到所谓的外丹、内丹，丹原来是一种以药物，比如我们一般人都知道饮食要吃营养的东西啊，病从口入。我们现在人的饮食啊吃的不健康，像麦当劳之类啊，人工的很多，所以现在有所谓的健康食品，或者是生机、天然这些。那这些修仙的呢，他就要吃一种，所以坚固服二，类似一种仙丹，比我们营养的东西啊还要营养的。所以他们靠的是 或者断食，或者辟谷，或者是服二，就是吃这些仙丹、金丹妙药。那么靠这个呢，身强体健，所谓服食求神仙，靠吃啊。我们现在也讲，哎，这个食品很有能量啊，这个能量多少啊？那有人说野菜哦，能量多少多少？我们一般的那个，如果不是很自然的，它的能量怎么怎么？我们要吃能量的东西啊，吃了能量吃进去，就等于说汽车吃机油一样的嘛。哎，吃那个油，你吃油你是放柴油呢，还是92、95、98呢？那这个对车子的耗损，或对车子啊，如果是很差的油，如果我们跑到一个什么这个加油的地方，它的油靠不住，那车子可能会受损呐。人吃东西亦复如此，也是这样。所以这一种的鲜呢，它叫吃很讲究啊。那么瑜伽叫做月性食品、惰性食品，那我们要吃月性的，不要吃惰性的。那因此我们刚刚谈到什么自然啊什么，那因此以这个思考去推想这种仙人，他就是我要吃一种，等于说我们说什么多种维他命，那只是这样身体了。他这种的仙丹就是很萃取非常精华的啊，还要经过类似于武侠小说的什么天山雪莲啊、灵芝之类的啊，吃这些东西，哎，让我们的身体呢，哎，这个健康，那个身轻啊，所以就是谁注意这种的地行仙，他吃的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我们讲修道中呢，调饮食，第一个是调饮食，对，这是这一类的仙人。另外一个类似的，就是服二兼顾草木，药到元成啊，这种比刚刚那个更加的精粹啊。说起他们，就是我们上次说的啊，不食人间烟火了，吃一些紫芝、黄金啊，什么松啊，松叶或之类的，兼顾草木，就是我们读过唐诗《严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那采药采什么药？采这些药就是修炼的药，隐士不去跟人间去争名夺利，可是他们要讲究，哎，这种的啊，养生啊，注意，就是那这种的啊。那么下面金石兼顾金石啊，而不休息，化缘成道。金石更啊，所以也都是类似的啊，类似这种。所以从地行仙到飞行仙，到游行仙，那游行仙、飞行仙都是行不如飞啊，就是上次我们讲了唐人小说里面的一个啊，这个妙手空空好像是一个什么，就是啊，一个小女孩被一个道姑这个啊，把她说，哎，我要找。这是我要找的小女孩啊，走了以后啊，她在那个地方看那些小孩子都跳那个悬崖啊，好像会飞一样，哎，大概是属于这种了。那么另外还有的就是空行仙啊，坚固动止，坚固动止就是坚固形骸，动止大概是运气调身，气精元成。这些修道呢，我们说它是外道， 那为什么说它是外道？刚刚前面已经谈过了，不依正觉修三摩地。那么修道它有它修道的原理，这些大概跟老庄跟后来的丹道啊，道有好多种，有福禄派、丹顶派啊，什么派什么派，这个还有玄学派等等。丹道就是注意到修炼，他们修炼就讲究性命双修，修命就是修我们的身体生理的，性就是我们形而上的心，所以就有很多派别，就全真派啊、五柳啊、仙宗啊、龙门宗啊，所以我们也看到在台湾大陆是一个有华人的地方，这练气呀、就是我这个跟谁学的啊，都是大部分都是道，但也有佛了啊，易经、洗髓、八段锦，都类似这些，类似这个。那么我们这个身体啊，是道家就是所谓把它当做一个顶炉，所以有采小药、采大药。药大家知道是治病的，但是到了修仙，他们讲的药啊，他讲的药呢，那个药就是仙丹妙药了。那个药是跟我们一般的药又不太一样的啊。小药大药就是小周天、大周天。小周天就是我们的身体的上半身是任督二脉，督脉在后面，任脉在前面，成为一个圆形啊，就是叫合车倒运啊一种方式。那么打通，这武侠小说里面也谈到打通任督呢，就是小周天，大周天是全身，七经八脉全身。那么我们这个身体啊，以丹道啊来讲这个哲学啊，我们人在娘胎里面有个脐带跟母亲是在一起的啊，当我们出离娘胎，把脐带剪断，那就是开始后天的。我们在娘胎里面就是用脐在呼吸的，出娘胎以后慢慢开始用鼻子，后天的呼吸。所以因此练这些丹道要恢复先天。怎么样恢复先天呢？就是要把我们的母体变成大自然天地，所以我们常说丹田啊，以至于说呼吸一种，就把我们身体像一个海绵一样。我们看武侠小说里面呢，楚留香用皮肤呼吸啊，我们一般人大概会的是以为呼吸就是肺啊，其实在这个丹这些道家讲的或者气功所讲的，有体呼吸、有内呼吸、有浅呼吸，当然还有顺呼吸、逆呼吸，很多种。一般人大概只晓得用胸呼吸是很浅的，是在喉咙，不但要用在喉胸到丹田，甚至于呼吸一种，然后龟息啊，乌龟命很长，人也要学像乌龟那种龟息法，什么龟息大法，其实这个都是有它，不是光是武侠小说所说，确实有它理论根据的。 我们人所活的就是精气神，精是五谷吃下去的精华，就是精，那运作的那个叫气，那我们的精神体就是神。所以那么一般呢，在中医里面谈到气为血之帅呀，血为气之母，所以气血这样。其实我们这个血液会循环是靠着气，所以气它是有推动的作用。气血跟我们的意它的关系，举个例子来说，好像血液好像火车，血管好像火车的轨道，火车的电气、煤气、蒸汽等等就是气，最后管火车的那还是司机人，那就是意。所以因此气是在乎有形的血液跟无形的那个意那个心之间的一个微细的一种物质。所以气是我们车子要开不是光有油，好油类似精，车子要开还有电，你不发动没有电车子也开不了，那谁车子还有人驾驶，驾驶是意，类似这样子。所以气是有推动作用还有温煦的作用，就是我们有温度，气还有防御的作用我们中气不足，中有两个中，一个中间的中，一个中是宗教的中中气不足，正气不足，邪气暑湿寒热阴阳这些气侵袭我们人就生，所以六淫就生病。所以气它有防御的能力。最后气还有很重要的，以道家来讲有升华作用。所以道家把我们的身体当作一个鼎炉锅子，变一个鼎炉，然后我们的精呢就是五谷的精华，包含生男育女的精，就是水，精属水，水放在锅子里面。我们的意呢心呢就属火，所以因此修行的时候意不能太强，意强是无火，甚至会充血，会这个有火上来。意不能太弱，意太弱水烧不开，所以意是很重要的。这是从五行的关系来说，那这个鼎炉里面有了水，比如我们身体有了精，然后用意在烧这个火锅子，烧到一定的火候以后，它就开始沸腾，这个水就化成气，气化了，这就是炼精化气，炼精化气，然后把我们的内的水火相济，在我们体内水火相济，水火不相济，我们就生病，寒太重。或者火大，或者水不足，肾又属水，这里面水火相济，然后呢，炼精化气，那炼气就化神了。神是个精神，是一个形而上的一个精神的东西。我们看，精神饱满的神就很累，神就弱。炼神还虚，就是当我们的身体，这个我们刚刚说的小药大药，小周天大周天，当我们气脉顺畅的时候，我们的皮肤也可以呼吸， 能够归息，慢慢我们的呼吸慢慢不是用肺呼吸，用丹田，用体呼吸，用浅呼吸，那个时候我们的身体跟大自然就像海绵一样。海绵你想想看，大自然的气有多少，我们人如果只剩下这一口气，就呼吸就急促不安了。当这个气很顺畅的时候，那我们的就在鱼在水中一样的啊，跟天地慢慢结合起来了。这是我们的三才者，天地人，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虚是什么？是太虚。炼虚合道，太虚跟道在一起，这是道家的哲学。从儒家来说，参天地之化育也是类似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看，我们传统哲学就是天人合一三才，比如说剑就三才剑，为什么三才剑？天人合一。所以我们太极或者是练气功，一定要站桩放松，就是要头顶好像天线，放松的时候接天天气，脚底放松接地线，那这个三才者天地人就接在一起。各位看这个大字就是一个人啊，人跟天地相合的那个意思了。所以这里面是有他的哲学在里头。所以庄子说独以天地往来，其实就是一个天人合一的境界。所以他讲真人、圣人、神人、智人等等，都是类似这样的。那么这个当然跟印度那些婆罗门教或者印度最早的奥义书吠陀典里面所讲有点像，就是说印度的那些他们是讲出世，他认为人生是很苦的，人生是有业的，所以人生需要解脱。人所以苦，人所以有业有这些，是因为人太狭小啊，所以要把人怎么样，要把它变成一种跟天地合一，他们就要叫泛我合一。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祖先是从大梵天，从梵，梵是清净，是我们后面要谈到的初禅色界天，就是要泛，泛者清净也。所以他们祖先从泛来，所以人要超越自我的话，就要跟泛我合一，超越小我的极限，跟大自然啊，简单说起来类似于天人合一的观念结合起来。所以因此呢，我们谈到这个地方，就是说这些的先人就是要把日月，我们常讲的日月的精华，借着草木矿物啊等等，或者炼气啊等等啊，思想观念跟大自然结合起来成为一体，来突破自我的局限。我们的传统的哲学就是天人合一的哲学啊，所以讲到天。所以我们刚刚谈到这一大段啊，坚固动止，那么一直到下面啊，坚固精液而不休息，任得元成，名天行间。刚刚讲到的坚固动止而不休息，气精元成，气精元成就是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炼虚合道，那是利用我们的身体来做修行啊，修行的工具不是造业的工具。这个我们说起来就是密宗呢，或者有感呢，瑜伽呢，他们也很注重这个身体，所以他们叫做极身，身体的身成佛。他认为我们身体就具有五方佛的根本，所以因此我们这个是业报身，这个根身呢，我们要给它转换。所以在《禅波罗蜜经》里面呢，波罗蜜这个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里面呢，就特别啊，所以要把这个 这个我们的身体啊，经过了什么？因为经过禅修以后，会产生很多四大的变化。四大变化，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起了一个变化，起变化等于说电脑升级一样的。以前的电脑，各位看看那个电脑啊，我记得我那么时候那个时候是282，现在变成，现在已经超越了不少多少了，就我们的身体要那个变化。所以我上次讲到这个是不是就是修这个甘博巴，其实我讲错了，应该是密勒日巴了啊。密勒日巴就是他到了一个关卡，这个他的师傅给他锦囊妙计，那么给他这个吃点肉啊，喝点酒，就是突破他生理的极限。他差那一点劲的时候，吃的东西上去了。可是平常你吃肉喝酒也是没用，就是要让那个刹那，那个时刻超越啊。所以他们很注意这个这个身体的，比如说我们 刚说为什么要断食，为什么要辟谷，就是净化身体。就等于说我们送车子到车厂，车厂一定要把你的机油啊，什么排挡油或什么的，把它那些油把它都卸掉，然后加上新的油加进来。那车子会常常保养，我们人身体我们不保养，我们每天就这样吃，可是一样的啊，我们身体也是机器啊，它也需要啊，这个除旧布新，太固啊，把它固的淘汰掉，新的再新陈代谢的加进来，但里面有很多这种类似于这种啊，没有净化的话，你的身体当然就受到就容易生病，容易很多的问题产生，所以它需要有这样的进化，从身体的进化，然后到心灵的进化，就是身心灵。用现在，所以我现在说为什么我讲的多一点呢？因为我们看这个好像这个书呢跟我没有关系，跟我们没有关系，就是用现代的语言来解释他们这个丹道文化，他们这个包含这个印度，他们啊，他们这些人啊，用什么样的思考？用现代语言来多讲几，各位可以了解，各位可以看到什么类似于啊这种什么精华什么或者丹道啊什么，如果大家有接触的话啊，因为我个人是有接触了啊这一类的东西，也去研究它这些是某有它的一个理论跟修行的那些基础的啊。那么包含说刚刚谈到的一个坚固精液而不休息，任得圆成。坚固精液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水生火降这样的一个水火相济里面的一个啊其中的一个变化啊。甚至于呢就是所谓的琼浆玉液，有的时候练功口水会很多啊，这琼浆玉液这个水就是精华，那怎么样慢慢把吞下去，等于说滋养我们的五腑六脏，比吃那个什么米汤什么还要来的营养啊，什么退阴符啊进阳符，有点一升一降都是在把我们的身体啊净化升华啊的一种方法。就这里的坚固精，所以我们的口水也是很非常重要啊，也非常重要，也是五谷的精华所出来的。所以有人说以前做裁缝喜欢用口水弄这个线，弄什么那都容易短命，因为你的精华全部都在这个啊，就是所以说我们口水不能随便吐多了也对我们身体都不好的。所以以前养生的或者是练拳的这个啊，我们这个口水就都很讲究。那么是啊，任得圆成啊，这其实修道呢，他们也是要修德，做好事，积阴德，利益众生，类似十善之类的。所以我们看到英志文啊，那么这一类的善书很多是道有关系的， 也是要修啊积德才能成啊，不仅是顾自己，也要做一些善事，培养福德。所以这种仙当是更高的一层天行仙啊，一天行仙。下面说兼顾金色而不休息，西翠圆成明通行性啊，兼顾就是兼顾其心，采这个日月的精华啊，与天地这个相通，明通行仙。下面是经坚固咒静而不休息，术法圆成明道行仙。这一种呢是经过念咒或者有一些戒，包含斋戒沐浴或者哪些欲望禁止，那么用术。这个以前有一种咒术，就是念一种咒可以隐身，所以隐身术就是一种咒，用这个咒也可以治病。我以前有一次坐一个计程车，就跟这个计程车聊天，他就说：“哎，先生，你相不相信这个什么？就是他说他以前身上怎么样流血，人家教了他拿什么叶子，然后念掐个什么咒，一拍上去，他的血就停止，又是怎么？类似这种怪力怪气的一些咒啊，或者驱魔赶鬼，或者治病这一类的，就是术法圆成，有各种术，道术。那么，以前看到有一本书，不知道大概各位没看过，就是马武先生呢，叫雷霄成，他出了一些什么《沾沾录》，在民国五十几年。在香港自由时报自由什么报啊，这个常常出一些方块，就记录一些的人事跟他的经验。他说他以前在大陆当校长，他就碰到有一个道士，三十来岁，他那时候才二十几岁就当校长，这道士就跟他讲很多的事情啊，说哎，他说最近这个城里面会有五个人会死，说你怎么知道？我看了五个吊死鬼，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哎，他不相信，他是因为年轻刚刚学的都是这种我们这种这个讲究科学啊，打倒迷信这样的一个教育，怎么会相信这个呢？哎，后来果然应验了啊，如何如何，他预言好多事情都应验。他觉得很奇怪了，后来他就说跟这一位道士讲，哎，你这个可不可以教我啊？不行，我们学这个东西的第一个要平，所以叫平道，道一定是平。第二，短命绝后，学这个。那还有他说预言什么我现在忘掉，就他过了三年之后，哎，果然应验了。他在找这个道士，道士已经不在，他想这个道士已经走了，在三十几岁就走了，可能是我们所谓的泄露天机吧。但是学这一套的也很玄啊，但是你接触这些啊也是怪里怪气的啊，就我们类似这种啊。好，下面就看坚固思念而不休息，思意圆成明照行仙。坚固就是思念，就是哎，细心记下，比如说记下，其实这个也都跟炼精化气有关系，就下丹田、中丹田、上丹田，或者过夹脊、过古道、过什么啊，这些就是坚固思念。坚固就是它啊，就是一个意念在把我们的身体啊打通一些气脉，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一种突破。那这个呢，它有些话跟我们佛家的也很像啊， 这个所谓心死则神活。心死，什么叫心死神活？这个心是妄心，我们的妄心，修仙也认为我们这个念头啊就是妄，要死掉了这个妄心，我们真正的那个神才活出来。类似我们佛家讲的打得念头死，许如法身活的意思一样，我们也就是说真心正死，妄心死掉了，真心就活出来了。我们今天学楞严经，我们要把修这个三摩地，也是要把妄心去掉，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就出来了。好像赵州禅师讲的，自道无难，唯嫌简择。简择就是我们的分别心很多，每天都在分别人事的纠葛啊，什么啊杂七杂八的一些的名利财色各方面的事情，每天都在纠葛啊，就是脑袋一刻都不停，晚上睡觉还是要做噩梦，一直不停，所以是凡人呢。因此把这个念头去掉了，我们的真心就出来了。每个人都就是换句话说，任何一个人你能够把妄念慢慢去掉的话，你就慢慢啊就是往觉路觉悟的觉啊，否则就是觉那个觉那个觉路啊，我们要走觉觉路啊才会显现出来。所以他叫思义元成名造行仙。好，下面呢，坚固交构而不休息，感应缘成名精行仙啊。那这种的就是类似还是那种就是阴阳相济啊。当然这种也有邪派的啊，阴阳相济啊那种的。一个是这个秘法里面有这种，这个道法里面也有这种所谓的双修法。不过正统的双修是阴阳之气，是我们体内本身就有阴阳之气，我们身体本身每一个人不论男女他都有阴阳之气，不是体外，是体内啊。这种交构就是阴阳之气的一种升华的一种作用。所以道家有句话说，逆则成仙，顺则生人。顺就是我们顺着五欲六尘，我们顺着妄念，顺着生灭心就是顺呢、啊。我们逆它，不随着妄念啊，不随着这些的欲望，那就是逆。所以因此有一个叫做夺造化，是窃天地之机，这都是道门所讲的话。所以窃天地之机，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去加油，哎，这加油这一公升多少钱少不了的，你要给石油公司，你要去任何百货公司买东西能够不给钱吗？当然要给钱啊。可是呢，天地这个有无限的能量，你如果会修的话，那是免急，那就是窃天地之机，不要钱啊。阳光空气水需要钱吗？不要钱。水可能还要水费。空气需要钱吗？不要。阳光需要钱吗？不要。真正最重要的东西是不能用钱买，钱也买不了。空气刀要买，阳光要买，那我们可没这个钱啊，那这个钱太贵了。哎，他是不要钱的。所以因此这种叫做窃天地之机。你会用的时候，最贵的东西是无价之宝，是钱买不了的。包括我们的心也是最贵的，买不了啊。所以那就是窃天地之机，夺造化，造化就是天地了。所以你会把日月精华采起来，就叫夺造化，也不要钱。我们学佛禅修也不要钱啊，这个很有意思的。所以我们说一分钱啊，都是任何东西都是要钱的、啊、那这些不需要，问题是你会不会去善加应用，如此而已啊。所以这种名精行仙， 阴阳之气不是光在身上哦，天地之间就有阴阳之气哦，所以我们采天地间阴阳之气就是日月精华了。禅修或者是气功，就是说我们能够采，所以禅修气功最好是在比较空气干净的地方啊，新鲜的地方啊，那么我们去接收，这样我们禅修的时候我们才接收到宇宙的能量。为什么我们累的时候有时候稍微禅坐一下坐一坐，哎，过一下精神恢复很多，原因就是说当我们静下来的时候就没有耗损。所以气有几种，一种是耗气，一种是炼气，一种是养气。耗气就是撩起，就是全花掉了。这个炼气就是赚钱 earn money 赚钱，氧气就是储蓄啊，到银行去储蓄。所以这个他们的修法就是用炼气跟氧，炼氧炼氧而不耗。那我们常人就是说耗了气耗了神，神耗的气，气耗的神，精气神。所以呢医家我们从中医来讲也讲精气神呢，讲的是凡精凡气凡神。可是仙家来讲叫做元精元，元旦的元，元精元气元神，元气元神那是先天的，先天的是父母来就有了，我们就后天就是从脾胃开始，后天的我们养这些，然后跟先天啊是配合。换句话说我们如果从佛家来讲的话，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本觉是每个人都有的，好像先天一样的。那我们现在学佛那就后天的始觉啊。不过我们注重的，佛家注重是形而上的心，仙家注重的是气，气其实也是形而上，比较起来还是形而下的东西啊，这样。所以他们的三宝精气神，我们的三宝佛法身，最重要的还是自信三宝佛法身。好，这边就是什么精行仙。下面坚固变化而不休息，觉悟圆成名觉行仙。这种的呢就是比较高了，哎，我想这种大概八仙之类的大概是属于这种。以前吕洞宾据说跟黄龙祖师曾经斗法啊，大家知道吕洞宾他们都是仙嘛，仙讲究是白日飞升，就金刚不坏，讲的身体。那么佛家呢就说，哎，这个是臭皮囊，这要化为啊，比如化为红光，化为什么从舍利，把这个转换，其实也是能量的转换。对，吕洞宾跟这个黄龙祖师斗，吕洞宾认为我是金光不坏身，如何如何。可是黄龙祖师说，纵使学到八万大劫，你即使活到八万大劫，终究是个守尸鬼，就是把你这个身体的，你以为那个是仙永远不坏的，那是守尸鬼，不过久一点而已啦。有形的东西都是会坏的，时间长短而已啊。我们所谓不坏，只是你看到的范围之内，说金刚钻啊，或者是金，这个东西不会坏，真的不会坏吗？对不对？你加上多少的温度，它会坏，还是会坏。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形容词而已。所以啊，黄龙祖师跟吕洞宾一斗啊，吕洞宾后来觉悟了，知道他那个还是不就近，觉醒仙。下面请看最后一段。阿难，世等皆于人中练心，不寻正觉，别得生理寿千万岁，修止深山，或大海岛 决一人境，失意轮回，妄想流转，不修三昧，报尽还来，散入诸趣。那这种就是啊，他们是练心，可是呢并不是属于正觉，所以他有长寿，有寿千万岁啊。那我们看天上都是以劫计算的，比如八万大劫，那都是天文数字啊。我们的地球几个尘中坏空，它还寿命还在，但是还是在三界中轮回。以无始来说，这个无量劫来说，八万四千大劫还是一个弹指的光阴一样的那么快，所以不寻正觉。他们修止在深山大海，绝于人境。我最近常常碰到一些朋友谈到说，哎，熊教授你要不要去看，他说他晓得有一些或台湾有活到两百岁的啊仙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类似这种。我听了好几个不同的朋友啊，如何如何，我相信绝对有，但这种人不容易看到啊。他有五通力，大约都是这种的仙。可是他说这里是不修三昧，那上面就谈到说富有从人不依正觉修三摩地，他们也是要修心啊，也是要修炼啊。一个是他们吃的，他们所采的就是吸收宇宙的能量精华，当然他的身体能够长久的所谓固形，这个形体能够保持了很久。那两百岁来讲的话还算是很短命的，所以庄子讲了，彭祖是八百岁，以八百岁为妖，哎，还算是很短命的。那还有更长的，天上还有更长的，八百岁算什么？对我们人间来说是很长啊，人间百年都很少见，何况八百还是千岁，天上千岁，我们说千岁爷，天上千岁万岁的人多得很。那地上我们只有皇帝才尊称万岁啊，只是这样尊称而已。可是他们是不管怎么说，就是不依正觉修三摩地。正觉就是我们楞严经说，就是以不生灭心为本修因，这就前面讲的，以不生灭心为本修因啊，修的这个耳根圆通，这些不生灭心，不生灭的性。那么这边所有修的呢，它是生灭性。所以我们看很多的高僧啊，当然真正讲佛陀时代他们那些啊罗汉啊什么，他说他要活多久，其实他等于说他身体可以化大可以变小可以随时变化，他要这个色身干什么？色身是有很多障碍，只是他可以要也可以，不要也可以，那才自在啊。我们有的时候就很麻烦呢、啊，很多限制啊，对不对？就甚至色身变成个累赘，他就超越这个，可有可无。那为什么要他干什么？啊，所以佛门呢，不去强调这个长寿，但是当然也不能忽略掉我们的身体，我们还没得道之前，身不安道就不隆，要身安才道隆。所以因此说有啊，有他们这些的这种这种修身的可以当做一个借镜，但它不是，它只是一个手段，并不是一个终极的目标。终极目标就是要正觉啊，什么叫做正觉，这才是这重点在这个地方。我们刚刚说楞严经所谈的这些才是正觉，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啊，常住真心，性净明体，无始劫来一切众生不知道常住真心，性净明体，用诸妄想持想不真，故有轮转。那修仙道的存想呢，还是在持想不真，没有看到常住真心。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我这边也可以说，这些的修仙的那一种对身体 养生来说啊，养性来说，它可能我相信他们是有某些地方是可以相通，但是最终极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啊，它只是为了长生长寿而已，而我们佛门不是了啊。当然他们的这个性功也是相当的高，刚刚我说心死则生活啊，庄子也有说住于一个不生不死的，这庄子的境界也是很高的。但是呢啊，所谓六合之外六合之内，六合之内就是我们现存的社会，现存的世界宇宙，六合就是上下东西南北这个六合，我们所知道的，他并没说六合是哪六哪个，大概是我们一个太阳一个月亮这个。那佛家三千大千世界十法界，那个心就更广大了，一切都是唯心。老庄还认为这个世界是有，但是到最后有所谓的无极，所以因此有无极而太极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这是说啊，他们的宇宙观啊，比起佛家的，当然还是佛家的更广。是从心来讲，老庄还是有讲气的问题，佛家讲气的话还是色法，还是色法。就这点啊，到终极的研究的时候，我们要研究唯识的，研究这些这个如来藏思想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有它不同的地方，就这里特别提出不依正觉修三摩地。所以我的意思啊，从这个我个人的看法就是，有的地方可以作为一个沟通，但是最终极上会有所差异性的。在这个地方，好，到这个地方呢，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